各位主内平安，现在疫情越来越严重，咱们华人都愿意待在家里，尽量少出去冒险，但是待家里也不能什么也不干，于是在线生活就成了很多人的选择。我们教会从去年十月份开始的在线英语班事工，现在进行的如火如荼，学生们学习热情高涨，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。学生学东西需要人教，特别是刚开始入门的时候，光凭自己摸索是很难进步的。中国古代有个人叫张良，字子房，是汉初三杰之一，著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。他辅佐汉高祖刘邦，开创了汉室江山。刘邦评价张良说，夫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。意思说，在小小的军帐中做出正确的部署，能决定千里以外战场上的胜负，我不如张良。那么张良这么大的本事是跟谁学的呢？张良的老师被称为黄石公。关于张良跟黄石公的故事还有一个典故，记录在了《史记》里面。张良有一阵子隐居避难的时候，住在下邳。有一天他出去路过一座桥，遇见了一位穿着短布粗衣的老头。这人走到张良身边，故意把鞋子掉在了桥下，然后对张良说，小子，下去把我的鞋取上来。张良吃了一惊，有点生气，本想动手打这人，但看他年纪大了，就忍住了，下桥把鞋取了上来。老头又说，给我穿上。张良又跪着 把鞋给他穿上了。然后老头笑着对张良说，你这个小子值得教导，过五天天亮的时候咱们再在这里见面。张良虽然觉得奇怪，但还是答应了。到了第五天天亮的时候，张良来到桥上，可是那个老头已经先到了。老头生气地对张良说，过五天早点到，再见面。又过了五天，张良在鸡叫的时候就到了桥上，可是老头已经在那里了。他对张良说，过五天再早点来。又过了五天，这次张良半夜就到了桥上，过了一会儿看到老头也走了过来。这次他高兴地说，这样才对嘛。然后拿出一卷书送给张良，说，读了此书，你就可以成帝王的老师了。十年后你就会有所作为，十三年后你会在蓟北见到我，古城山下的黄石就是我。然后就离开了，并且再也不见了。天亮以后，张良仔细看那卷书，原来是《太公兵法》。张良觉得此书非同一般，就经常学习它。十三年后，张良跟随刘邦经过蓟北，果然在古城山下见到一块黄色的石头，于是他就将黄石带回家，像宝贝一样祭祀。张良死后和黄石一起下葬，他的后人每逢忌日上坟守墓的时候也祭祀黄石。张良和黄石公的故事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存在着奇妙的事情。首先，有人希望找到自己心仪的学生，以便能够把自己掌握的东西传承下去，继续发扬光大。有人乐意接受前人的教导训练，这样呢，就会使自己的生命更加丰盛，有意义，有作为。当合适的老师遇上了合适的学生，传承就能够成功。黄石公为了弄清楚张良是不是合适的学生，多次试验他，要看他是不是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，要看他是不是有一颗愿意追求的心。而张良最终也通过了他的测试，成为了他合格的学生。其次，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， 世界上存在着人的智慧所无法理解的事情，甚至是玄妙的超自然的事情，而其实是神最终掌管着这一切。今天我们在这里学习一个圣经中的故事，这个故事比张良和黄石公的故事更加奇妙。这个故事选自旧约列王记下2章1到25节，刚才读经的时候已经读过了一遍，可能有人对这个故事不熟悉，我讲解的时候还会读这段经文，也欢迎大家打开圣经放在你面前，跟我一起留意这段经文都讲了什么。在开始之前，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。神啊，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信息，让我们看到你呼召的仆人一代接一代忠心地服侍你，靠着圣灵的大能，他们脱离了死亡，靠着圣灵的大能，他们为主做工，靠着圣灵的大能，他们祝福别人。愿主今天借着这段经文也感动我们刚强壮胆地行走前人走过的天路，更多经历你，认识你，服侍你，过得胜的人生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旧约列王记下2章1到25节，这段经文提到了两个主要人物，以利亚和以利沙，他们都是神的先知，生活在南北国时期的以色列国中。当时以色列人的属灵信仰特别败坏，从国王到百姓都敬拜假神，他们本来是耶和华独一真神的选民，却敬拜外邦人的神明巴利、亚舍拉和各种偶像。神告诉以利亚，在以色列国中敬拜耶和华神的只剩下了7000人，所以在以色列做先知是特别有挑战性的工作。以利亚是神忠诚大有信心的先知，列王记上里记载，在加密山上，以利亚独自一人跟450个巴利的先知对抗，结果他靠着神的大能打败了他们。然后神差遣他召以利沙做他的门徒，并训练他，以便将来接替以利亚做先知。这个故事讲的就是以利亚离世，然后以利沙接替了他先知职分的故事。今天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第一点是，信徒应该追求圣灵的大能。第一，信徒应该追求圣灵的大能。列王记下2章1到12节，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，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，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，你可以在这里等候。以利沙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，住在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，对他说，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他说，我知道，你们不要作声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，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，你可以在这里等候。以利沙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，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以利沙，对他说，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他说，我知道，你们不要作声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，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，你可以在这里等候。以利沙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于是二人一同前往。有先知门徒去了50人，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，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。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，水就左右分开，二人走干地而过。 过去之后，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，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，只管求我。以利亚说，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。以利亚说，你所求的难得，虽然如此，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，你若看见我，就必得着，不然必得不着了。他们正走着说话，会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，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。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，我父啊，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，以后不再见他了。以利亚带着以利沙在以色列国中行走，从吉甲、伯特利到耶利哥一路走下去。他们不是导游，也不是旅游，他们也不是采风，而是服侍神。这一路有很多先知门徒，他们是一群将自己奉献给神、对神忠心的人。他们蒙神呼召，潜心钻研圣经，并教导别人，来成就神对那个世代的计划。以色列国中只剩下7000个属神的子民，所以就必须尽力把真理传给不信的人，带领他们回转归信真神。因此，这些先知门徒做的是特别艰难的工作，就跟今天的基督徒传福音一样。但是靠着神的带领，他们仍然勤做主工。而以利亚是训练这群人的先知，神借着以利亚训练这些人，坚固他们的信心，带领他们共同完成神的托付。无论是旧约时代还是新约时代，神对他选民的心意是一样的。只不过新约时代主耶稣降世为人，而在旧约时代是神拣选的先知为他工作。但是他们在世做工都是靠着圣灵的大能。然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以利亚离世归主的时候到了，他要离开了。接下来由以利沙接替他的工作。1月26号，麦西珍牧师，神忠心的仆人，离世归主。但是神早有预备，神已经借着麦牧师的工作训练了许多人继续服侍他。圣灵已经将以利亚要离开的具体日期告诉了以利沙和先知门徒们。怎么告诉的？可能是以利亚自己讲的，可能是通过异象异梦，可能用其他方法。神要成就他自己的计划，有自己的办法，这也是圣灵的工作。以利沙知道了时间以后是怎么做的呢？他没有当成耳旁风，也没有反应迟钝，而是牢牢地记住了这一天。当日期来到的时候，紧紧地跟着以利亚。跟张良和黄师公的故事一样，以利亚也3次试验以利沙。第一次是他们在吉甲的时候，第二次是他们一起走到了伯特利的时候，第三次是他们到了耶利哥的时候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，神要差我往前走，你可以在这里等候。以利沙3次回答的都是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他紧跟以利亚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他说，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。这并不是说他想要获得圣灵赐给以利亚的能力双倍的效力，因为圣灵的力量是不可以用人的方法来衡量的。他想要的是成为以利亚的继承人。旧约摩西律法规定啊，在申命记21章17节，长子有权继承双份的财产，以利沙把自己看成了以利亚先知职分的继承人，所以他紧跟不舍。他看重这个职分，他渴望获得以利亚心中从神而来的勇气、诚实和信心，也希望感动以利亚的圣灵加倍的感动自己，以便坚持为主做工，完成神的托付。 以利沙特别追求圣灵的大能，因为他看到了圣灵在以利亚身上彰显出来的力量，他知道自己的服事缺少了圣灵的帮助就没有能力。神告诉了以利沙这个日期，他就明白了这个日期是何等的重要。在这一天，他打足了精神为自己的理想奋斗，无论走多长时间，花费多大精力。跟以利沙形成了强烈对比的是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，他们跟主在地上一起服侍的时候，亲眼看到了圣灵的大能在主身上的彰显。主靠着圣灵的能力医病赶鬼，叫死人复活，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。他们也亲身经历了圣灵的大能。主曾经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传福音，路加福音十章十七到二十一节，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，主啊，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，像闪电一样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正当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，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。正当那时，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像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主的门徒工作大有果效，是因为他们经历了圣灵的能力。这些人并不是不知道圣灵的重要性。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他告诉门徒们，他要离开他们，然后从父那里差遣圣灵来为他做见证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五节，那时耶稣对他们说，今夜你们要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，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。彼得说，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夜鸡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彼得说，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众门徒都是这样说。耶稣已经告诉了门徒们他要离世的时间，今天晚上。这些人也信誓旦旦地发誓要跟从主，但是没过多长时间，当他们到了克西马尼园，就开始昏睡不醒。耶稣痛苦的要死，他三次提醒他们要警醒祷告。主多么希望这群要继承他使命的人能够在灵性上追求啊！主多么希望在他要离开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能陪伴他呀！可是他失望了，这些人灵性昏溃。以利亚不断告诉以利沙不用跟着他，但以利沙紧跟不放。主耶稣不断告诉门徒们要紧紧地跟着自己，但他们放松懈怠。以利沙和耶稣门徒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对属灵信仰的追求。如果我们不追求圣灵的大能，我们就不会得到圣灵的大能。如果我们追求被圣灵充满，我们就会经历圣灵的充满。获得圣灵的大能很难，只有少数人才能得到。之所以这样，不是神不愿意赐下圣灵的大能，而是愿意追求的人太少了。在这个故事里，无论是吉甲还是伯特利亦或是耶利哥，都有以利亚的门徒，但是一直跟从以利亚的只有以利沙一个人。其实站在以利亚和以利沙对面的就有五十个先知门徒，但他们只是远远地看着。他们知道今天以利亚要离开了，却并没有跑过来跟他道别或是求他留下什么。今天教会里也是一样，热心追求服侍神的是极少数， 大多数人都在旁观。其实这些门徒本来也可以获得以利亚的能力，被神大大的使用。否则以利亚为什么要把自己离世的消息告诉这些人呢？以利亚和以利沙来到了约旦河边。约旦河是一条著名的河流。当我们谈到神的选民时，就会牵扯到约旦河。500多年以前，约书亚带着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走过了约旦河，进入了神应许的迦南美地。他们是怎么过的约旦河呢？祭司抬着约柜先下到约旦河里，这时候约旦河水从上游就停住了，立起成垒，下游就没有水了，河床的干地露了出来。以色列百姓踩着干地过了约旦河。神的选民过约旦河，象征着他们在神大能的护佑下得了胜，获得了神应许的祝福。这一次以利亚也要带以利沙过约旦河。列王记下2章8节，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，水就左右分开，二人走干地而过。两个人也是从约旦河河床的干地走过去的。这一次水是怎么分开的呢？以利亚用自己的外衣打水，使水分开。是不是以利亚的衣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，有特殊的能力呢？不是，是因为圣灵借着这件衣服施行自己的大能。不过外衣本身也是具有属灵含义的。加拉太书3章27节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，就是披戴基督了。基督耶稣就像是我们属灵的外衣，他一直都在保护属他的人。过了约旦河，已经进入了神应许之地了。以利亚在世上的工作要结束了，他对以利沙的传承也要结束了。他最后问了一个问题，问了以利沙一个问题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，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只管求我。以利沙说，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。然后以利亚说，你所求的难得，虽然如此，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，你若看见我，就必得着，不然必得不着了。他们正走着说话，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，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。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，我父啊，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。以后不再见他了。这里讲了一个超自然的现象，比黄狮公的故事更加玄妙。以利亚活着被接到天上去了。圣经当中提到，没有经过死亡直接升天的人，除了以利亚，还有一位叫以诺。在创世纪5章24节里讲，以诺与神同行，神将他取去，他就不再世了。但是门徒们亲眼看见活着升天的人，除了以利亚还有谁呀？主耶稣。使徒行传1章9节说了这话，他们正看的时候，他就被取上升，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，便看不见他了。以利亚乘旋风升天。耶稣曾经跟尼哥底母用风来比喻圣灵，所以以利亚被接回天家也是圣灵的工作。以利亚在地上的服事一直到升天都离不开圣灵，没有圣灵的能力，我们什么也做不了。个人灵命的成长，教会事工的兴旺，都离不开圣灵的能力。这是为什么圣经一再教导我们要被圣灵充满。如果我们追求圣灵的能力，就必得着。就像以利亚告诉以利沙那样，你所求的难得，虽然如此，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，你若看见我，就必得着。以利沙一直跟着以利亚，就是要亲眼看见以利亚离世。他的确看见了，也因此满足了心愿，得着了圣灵的能力。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，神愿意赐给信徒能力来服侍他。第二点，神愿意赐给信徒能力来服侍他。列王记下二章十二到十四节，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，我父啊，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，以后不再见他了。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，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，回去站在约旦河边。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，说，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？打水之后，水也左右分开，以利沙就过来了。一直都在带领自己的师父离开了，现在以利沙接替了师父的任务，他要负责带领的工作，独自面对各种困难，应付各种棘手的局面。刚刚接手先知职分的以利沙一定会惶恐不安，但他没有忘记神才是他唯一的依靠，神才是他坚固的保障。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成长的功课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习独自依靠神，处理神交给我们各种任务。将来我们每个人都要向神交自己的账。但是在我们前面那些热心追求的属灵人是我们的榜样，他们的生命会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帮助我们更多顺服神，倚靠神，少走弯路。麦西珍牧师虽然离开了，但他留下的属灵遗产仍然激励着我们走天路。通过他的人生旅程，我们可以学到倚靠圣灵的大能，做成主的功。以利亚虽然离开了，但他仍然留下了宝贵的东西，他的外衣。刚刚他用这件衣服打水，分开了约旦河。以利沙这么追求灵命成长的人，不会不明白神给他留下这件外衣的意思。这是以利亚的属灵产业，也是神的信物，象征着神的同在和保守。他会成为自己的祝福，虽然衣服可能还是湿的。马上以利沙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将自己的衣服撕成了两半。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因为既然衣服象征着属灵上的传承，那就要接受神给的东西，抛弃自己属世的东西。不跟过去告别，就不可能开始新的生活。以利亚的衣服对以利沙来说是一件新衣，会帮助以利沙过一个全新的生活。其实对基督徒来说，我们也需要新衣，这件新衣就是基督耶稣的生命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到二十四节讲，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，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我们需要更新我们的灵命，我们需要穿上新人，在基督里彰显神仁义圣洁的形象。但新生命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，不是一时一刻发生的事情，跟我们的肉体性命一样，而成长的力量来自于圣灵。神很愿意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。以利沙回到了约旦河边，用以利亚的衣服打水，同时求告神的名，结果水也分开了，以利沙顺利地过了河。接下来列王记下二章十五节，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，就说，感动以利亚的灵，感动以利沙了，他们就来迎接他，在他面前俯伏于地。以利沙所做的证明神已经将以利亚的职位加在了他的身上，现在他就是带领的先知了。那些在远处观看的门徒认可了以利沙的身份，就来迎接他，拜他，对他说，仆人们这里有五十个壮士， 求你容他们去寻找你师父，或者耶和华的灵将他提起来投在某山某谷。伊丽莎说，你们不必打发人去。他们再三催促他，他难以推辞，就说，你们打发人去吧。他们便打发50人去，寻找了3天也没有找着。这些先知门徒觉得以利亚仍在人间，只是可能换了个地方暂时休养。毕竟以前以利亚常常一个人静养灵修，他在基利西边待过，在罗藤树下躺过，在山洞里歇过。这些人觉得这次也跟以前一样，在某座山某条谷里就能找到以利亚。虽然以利沙告诉他们不要白费力气，但他们执意要去寻找，找了3天，最终败兴而归。不同属灵层次的人对神的旨意认识的也不同，所以教会需要属灵的人带领才能兴旺。那么谁是属灵的领袖呢？他们身上能够更多彰显出神的荣耀，神的能力、智慧、慈爱、恩典、信实，以及圣洁、公义、前进的美德。圣灵会让我们知道谁是属灵的带领人，就像以利亚和以利沙。另一方面，我们也从先知门徒们看到，人要脱离老的生活，进入新的人生是如何的艰难。他们虽然从头脑上接受了以利沙是新的先知，但在灵性上仍然难以忘记以利亚。他们的信心仍然需要被不断坚固，他们需要看见更多神的作为。所以圣灵的大能任何时候都不能缺少，没有圣灵的大能，人的生命就无法成长，事工也没法发展。然后以利沙仍然在耶利哥等候他们回到他那里，他对他们说，我岂没有告诉你们不必去吗？以利沙很清楚这些人的属灵状况，所以他仍然在耶利哥等着他们。他们闷闷不乐地回来以后，以利沙告诉他们，现在神差遣我来带领你们，训练你们，你们要相信我。但是仅仅言语的教导解决不了问题，马上神就安排了另一个神迹，列王记下2:19-22，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说，这城的地势美好，我主看见了，只是水恶劣，土产不熟而落。以利沙说，你们拿一个新瓶来装盐给我。他们就拿来给他，他出到水源，将盐倒在水中，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治好了这水，从此必不再使人死，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。于是那水治好了，直到今日，正如以利沙所说的。在圣经里，耶利哥城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，这是耶稣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占领的第一座城池，是在以色列百姓的呐喊声中倒塌的。以色列人占了耶利哥以后在耶稣亚记里记载，当时耶稣亚叫众人起誓说，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，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，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，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这是在约书亚记的6:26里讲的。所以耶利哥是一座被咒诅的城市，当地水质差，田地不收获这也不是怪事，这里土产不熟而落，这原文直译是土地流产，暗示着不仅土地贫瘠，妇女也是常常怀胎流产。所以以利沙后来说，不再使人死。现在新的属灵领袖上任了，耶利哥人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这个问题，一方面是希望以利沙帮助排忧解难，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有考验他的意思。以利沙吩咐他们用一个新瓶子装上盐交给他，新瓶子表明器皿没有沾染不洁之物，盐在圣经中是洁净的象征，也有调和的作用，还有保存不废坏的意义。用新瓶子装盐来治水， 象征圣洁的神会永远信守与人所立的约，只要我们接纳他为主，便可得医治，并得到永远的生命。新瓶子装盐并不是偏方，它本身治不了水，真正治水的是神自己。所以以利沙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治好了这水，从此必不再使人死，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。圣灵在这件事上再次彰显了他的大能，而这是借着倚靠他的仆人的手做成的。以利沙的身份因此被再次认可，他被神高举，可以更好地服侍神。神愿意赐给我们能力服侍他，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追求圣灵的能力，并倚靠他这个大能来成事。当我们愿意寻求神的帮助，顺服神的旨意，倚靠神，神的工作就会成就，我们的信心就被坚固。对以利沙是这样，对我们也是这样。如果我们追求圣灵的能力，我们就必得着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神赐给我们能力，不是为了成为我们炫耀自己的资本，也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，荣耀神才是第一位的。使徒行传里面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，使徒们到撒玛利亚城传福音，在那里遇见了一个人叫西门，这人妄自尊大，一向教鬼行邪术，迷惑百姓。当他听到天国的福音以后，也跟着别人信了主。彼得在那里为这些新的信徒按手祷告的时候，圣灵降在了他们的身上。西门看到彼得行的大神迹，非常惊讶，就拿钱给彼得，说把这权柄也给我，叫我手按着谁，谁就可以受圣灵。然后使徒行传八章二十到二十三节，彼得说，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，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，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官，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，你当懊悔你这罪恶，祈求主，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。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。圣灵是为耶稣做见证，领人得救的。圣灵是带领人认识真理，脱离咒诅的。圣灵是赐给人能力，容神一人的。圣灵愿意充满那些追求被他充满而容神一人的信徒。以利沙追求圣灵的充满，圣灵就充满他，赐给他大能服侍神，先用衣服打水分开约旦河，再治好了恶水。主耶稣的门徒们在主被抓被钉死的时候没有追求圣灵的大能，但是主复活以后，使徒行传一章七到八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主升天以后，他们聚在一起祷告，追求圣灵的大能，就在不久之后的五旬节，圣灵降下，大大的充满了他们，伴随着神迹奇事，教会经历了极大的复兴。不是只有先知、牧师、全职传道人才能够经历圣灵充满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基督徒都可以被圣灵充满，每一个基督徒也都应该追求圣灵的充满。教会的复兴不是单靠着传道人，而是需要所有的基督徒都努力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服侍神不容易，需要花时间，付出精力，奉献，学习舍己牺牲。我理解每个基督徒都有难处，有人身体有病痛，有人学业忙碌，有人急着找工作，有人在经济上有需要， 有人要处理不和谐的家庭关系，有人担心如何养老，有人被不信主的家人困扰。我们每样难处神都知道，而我们每样的难处也只有神才能解决，他也会帮我们解决。在今天这段经文里就讲到了这个问题。以利沙虽然继承了先知领袖的职分，也靠着圣灵的大能服侍神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尊敬他。列王记下二章23-25节，以利沙从那里上伯特利去，正上去的时候，有些童子从城里出来，戏笑他说：“秃头的上去吧，秃头的上去吧。”他回头看见，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。于是有两个母熊从林中出来，撕裂他们中间42个童子。以利沙从伯特利上加密山，又从加密山回到撒玛利亚。以利沙从耶利哥往伯特利走，遇见了一群人从城里出来。伯特利城里供奉了一尊金牛犊偶像，这是以色列开国皇帝耶罗波安铸造的。城里的人拜金牛犊像成风，普遍偏离真神，所以就看不起神的先知。以利沙遇见的人，这里译成了童子。其实这个词希伯来原文指的是40岁以下的男人，圣经新译本和现代译本都译成年轻人。这群人是不信的，是拜偶像的，他们嘲笑以利沙，说他秃头。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当时的情况如何。以利沙是秃头吗？即使是，正常情况下也应该戴着帽子。他们说：“秃头的上去吧。”他们明显知道了以利亚升天的事情。他们的意思是，如果你是先知，为什么不像你师父那样上天去呢？这群人不懂得尊重人，尤其可恶的是藐视神的先知。藐视先知就是藐视他服侍的神。以利沙就奉神的名咒诅他们，然后灾祸就临到他们，有两个母熊出来惩罚他们。神看顾他的百姓，不容邪恶势力伤害我们，但我们也要靠着他的大能打得胜的仗。如果以利沙不奉神的名咒诅神的敌人，他就要白白受到亏损。当以利沙看到以利亚升天的时候，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。以利沙呼叫说：“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！”火车火马代表着神对他子民的护卫，但这要信心的眼光才看得到。这不是以利沙唯一的一次看到火车火马。后来敌国的军队来围攻以利沙所在的城市，列王记下6章15-17节，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，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。仆人对神人说：“哀哉我主啊，我们怎样行才好呢？”神人说：“不要惧怕，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。”以利沙祷告说：“耶和华，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，使他能看见。”耶和华开他的眼目，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。以利沙勇敢地为神打仗，因为他能看见火车火马，他知道神一直都在保护自己。面对各种困难，我们常常产生恐惧，那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火车火马。怎么样才能看到火车火马呢？需要具有信心的眼光。当我们深陷危机、挑战、灾祸，如果我们能够单单仰望那位一直坐在宝座上掌权的神，相信他会用大能的膀臂保护我们、帮助我们，我们就会刚强壮胆、无所畏惧。那么信心的眼光从何而来呢？来自于我们对信心不断的操练，来自于我们对基督不断的倚靠，也来自于我们不断的经历圣灵的大能。我们的世代并不比以利沙的世代更加艰难。那个时候整个以色列只有7000个神的选民，今天我们有这么多基督的教会。 我们愿意学习以利沙饥渴慕义的心，追求神的感动吗？如果愿意，我们就必得着圣灵的大能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赐下真理的圣灵，为基督耶稣做见证。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，愿我们效法先知以利沙，也追求被圣灵充满，靠着圣灵的能力兴旺福音，建立教会，成就主的旨意。圣灵的大能曾经在使徒的工作上彰显出来，我们也相信圣灵的大能会运行在我们的世代。求主借着瘟疫流行的机会，带领我们追求再一次的大复兴，扭转人心，也改变我们自己。求你祝福我们的教会，也祝福我们的家庭，让我们过一个丰盛的人生，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。祷告，奉基督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